好，我们一起开声来读哈。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哈。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愿你亲自来成就你自己的应许。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无力来成就，主啊，只有你自己能够有能力来成就你自己的应许。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也把你自己给孩子的应许成就在孩子身上。主啊，你的宝血再次来遮盖孩子，主啊，让孩子在你面前成为圣洁，主啊，无有瑕疵。主啊，让孩子每一天渴慕你，追求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好，我们今天分享一下这个灵修生活的第四个方面，就是寻求神的面哈。我们在这个诗篇里边常常会发现，神常常的在诗篇里边会有一个句子出现，就是耶和华，我要寻求你的面。到底这个面到底代表什么哈？当然我们明白，在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物，就是摩西。那摩西呢，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圣经里面说摩西是为人呢极其的谦和哈，然后呢给他一个评语，就是胜过世上的众人。所以你看摩西的话，你会发现他是非常非常谦和的、谦卑的一个人。那这个是摩西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第二个摩西的特点呢，就是圣经里面说哈，神从来没有在旧约里边向一个人说话像跟摩西说话一样。他说即使是我的先知，我也是用异梦异象，用很多的方式来启示他，只有摩西，他说我跟他是面对面的，从来不用谜语，也不用任何的这个意象，就是面对面的跟摩西说话。所以你看摩西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摩西这个上山上去领受法版的时候，40天在神的面前不吃不喝。那当他下山的时候呢，他因为看到一直在张扬上帝的荣光，所以他下山的时候，他整个的脸面完全是发光的，如同日头一样。所以以色列人很怕看见他。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寻求神的面，当我们看摩西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是代表了一个和神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这个叫做寻求神的面。那接下来你看后边的第九节，他说不要向我掩面。那这个意思就是，当你和神的关系可能出了问题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感受到你找不到神。这个就是世人所说的好像神向你掩面了，你不要掩面。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我们和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系。当我们看这个圣所和至圣所的时候，你会发现哈，祭司是不能够进入至圣所的。那至圣所和圣所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很厚的一个幔子挡在那边的。祭司呢，每一天进去把这个灯的油加好，把那个灯芯剪一剪，把那个陈设饼放在那边，在那里香坛上献香，但是他都没有办法进到这个至圣所去，直接来到施恩座的面前。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先要为自己赎罪，为以色列人赎罪，最后他才能够进到这个至圣所来与神会面。你会发现这个会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是讲到我们和神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所以大卫的这个诗篇里面哈，常常会讲到神啊，我要寻求你的面，我要在干旱疲乏之地，我要寻求你的面。这个寻求神的面代表了我们和神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很深的一个关系，就是亲密的关系。如果神常常和你是面对面的关系，哇，那这个是非常有福的一件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到哈，这个诗篇里面也写到，他说因耶和华用笑脸帮助我。所以你可以看到，寻求神的面，当你寻到他的面，建立了和神那个 非常美的那个关系的时候，神在我们生命里边是有许多许多大的作为的。我想今天啊，特别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诗篇第九十一篇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诗篇的第九十一篇。那这一篇诗篇，我觉得啊，是我在灵修里边的时候，当我读这个诗篇的时候，我觉得神对我啊有很大的一个啊帮助。那这个诗篇呢，讲到了哈两个方面的经文，这个就是一个和神有美好关系。和神有一个面对面的一个关系，和神有一个亲密的一个关系的一个有福的一个人。当我们看这个第一节的时候，他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那这一节经文基本上讲到了整个这个诗篇的两个方面的经文。第一个是讲到关系，你可以看到这个关系他讲什么，他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这个是讲的一个关系啊。当我们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啊，这个我们啊很多的这个老传道人哈啊，常常他们有一句口头语哈，他说这个有关系就没有关系，那右联的是没关系就有关系，那横批的是全靠关系。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他说呢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说，当你和神有非常亲密的关系的时候 ，everything is okay。就没关系了。他说当你和神没有关系的时候啊 everything is difficult， 就很有关系了，你知道。然后横批讲的和神之间全靠关系。那这些这个从台湾来传道人加一句，他说其实中国大陆的很早以前他们这些官员就已经明白这道理了，我们和党中央要保持好的关系。真的是这样。那你可以发现哈，这个诗篇里面讲到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这个到底在讲什么？这个就是在讲我们和神是有一个非常非常美的一个关系，你是住在那个至高者的隐秘处的，显然你和他是有一个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甚至胜过了面对面的关系，你是住在他的一个隐秘处的。也许你每天早上起来，你在你的密室里边和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那里相会，你和在那和他在那里谈心，你和他有一个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你会发现神在天父在暗中查看你的祷告，他在你垂听的祷告，你就必得奖赏。所以这是讲到我们和神有一个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他说有这种关系的人，这样的人在他的人生里面是有大福的。第一句的第二半就讲到这个福分，他说这样的人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他就讲的，当你和神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人生是在一个全能者的荫下。什么是荫下？就是讲到了这位全能者成为你人生的保障，成为你人生的保护，成为你人生的盾牌，成为你的山寨。所以你看大卫的诗篇常常他说耶和华是我的山寨，是我的高台，是我的盾牌，是我思维的这个强人。所以你可以看到和神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关系，接下来神就会成为你的一个保护，这个就是带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祝福。当我们看大卫的一生的时候，真的是这样。你看大卫的一生哈，经历了多少的战争，经历了多少的叛乱，经历了多少的这个血腥的这些东西，但是大卫和神就是有非常亲密的关系的。所以当你和这个神，这位全能者有非常亲密关系的时候，你真的是住在他的翅膀的荫下，得到这一位神的一个保护。大卫的人生，你看扫罗那么多年在追杀大卫，怎么这样就是找不到大卫，就是没有办法得到大卫。所以有一次这个亚比该跟大卫说，他说你的性命在神的手中就像一个宝物一样，他在那里保护你。然后就说了，他说当你做王的时候请你纪念我。你可以看到这个这么样的严峻的这样的这个形势，每个人都看到上帝在保护大卫，大卫有一天一定会做王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诗篇的第一节就讲到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 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那我们看这个整个诗篇呢，你会发现整个的诗篇只有两种诗篇，一种是形容和神的关系，一种是形容上帝的保护。当你看到这个第二节呢，他说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所有这个都是在讲一种关系啊。然后你再看第四节，他说他必用自己的羽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然后再看第九节，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他已将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你可以看到这个人和神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他寻求神的保护，神是他的避难所，是他的山寨，是他的神，是他所依靠的。然后呢，这个人是把至高者神自己来当作他的居所。接着我们再来看第十四节，他说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就要把他安置在高处。所有的这些经文都是在讲一个关系，这个人是一个爱神的，这个人是一个认识神的，这个人是一个求告神的，这个人是一个住在全能者的荫下的，这个人是一个躲在全能者的羽毛底下的，这个人的居所就是上帝自己。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跟神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接下来第二种的经文都是在讲到神对这个人有一个亲密关系的一个祝福。我们看第三节，他说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想想什么是捕鸟人的网罗和这个毒害的瘟疫。当我想这个的时候，我就在想捕鸟人的网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陷阱，基本上你看不出来的。当那个鸟飞进去的时候，哇，这个网砰一下收住了，这个鸟就被装在里面了。其实我们的人生哈，诗人是非常明白的，我们的人生是有很多的陷阱的，只是我们不知道。很多的时候，很多很多的陷阱，当你和神有亲密的关系的时候，他会救你脱很多你根本不知道的一些陷阱。做生意的人是很多的陷阱的。我们在人生，也许我们这个 UCLO 的这些弟兄姐妹比较单纯一些哈。如果你是一个政治家，如果你是一个大卫，是一个战士，你会发现是有很多很多的网罗，很多很多人生的陷阱。当你和神有亲密的关系的时候，神会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当我想这个的时候，我觉得是撒旦的一个攻击。撒旦常常会攻击你，借着各样的灾难来攻击你。当我们和神有很美好的关系的时候，他会救我们脱离这些东西。然后第五节他说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晚上害怕吗？哎呀，很多的时候晚上真的害怕。我以前在住在亚特兰大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哈，我晚上要去关那个教堂的门，真是害怕。那个大教堂一个人都没有，全部灯都是黑的。有一次不知道谁哈闯进去了，那个 alarm 就响了，结果我那牧师来了，他问我，他说你怎么不去看看。哎呀，我心里想这么黑的教堂半夜三点钟你让我去看看。后来他终于明白，他说你下次去看的时候手里拿一根棍子。哇，这个是非常的，你知道吗，我们小的时候哈会有很多很多的这种这个恐怖的故事，让我们心里面会在黑夜里边你常常会担惊受怕的。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最近我发现我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释放，我黑夜不再害怕了。哈利路亚，我说主啊，我必不怕黑夜的惊骇。当如果大卫是这个诗篇的作者， 你知道一个战士哈，在半夜里边常常会可能敌人突然来攻击你的，你都可能不想不到的时候，敌人的军队已经把你包围起来了，你知道吗？机电打仗的时候就是半夜把米甸人整个包围起来，一大喊整个米甸人全部崩溃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当你和神有亲密的关系的时候，这又有一个信心，神是你的盾牌，是你的山寨，是你四维的这个高台，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黑夜里边那些啊，这个仇敌的攻击，如果你是一个战士，你会发现黑夜里边上帝在保护你，所以你不会害怕黑夜里边的惊骇。然后呢，他说白日飞的箭，如果我们是打仗的战士，我们就知道你走着走着突然哇，背后你知道树上有一个什么人，一个箭砰一下你就栽倒在地了。这个很多的去这个土人的地区宣教的宣教士就是常常这样，哇，走着走不知不觉黑人这个土人从这个树上面一个箭就飞下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什么是白日飞的箭？哎呀，我就在想哈，白日开车的时候真的是也有箭，你知道吗？别人就来撞你，把各样的东西砸到你的身上，神要保护你。所以这个是一个跟神有亲密关系的一个人，神真的就是在各个的方面在保护我们。黑夜没有敌人敢来攻击我们，白日没有人来暗算我们。那接着他说，你必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者午间灭人的毒病。这是讲到各样的灾病。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也许 SARS 那这些疾病常常会出现，但是当你和神有亲密的关系的时候，神就会保护你。夜间的传染病，白日的传染病，各样的病毒都会离你而去。然后第七节他说，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神曾经好把这一段诗好赐给一个去打仗的一个军人，他就跟神祷告，他说，如果这是你给我的经文，求你保守我能够平平安安的从战场回来。他说我就信靠你。结果他们坦克去攻击的时候，他那个坦克着火了，然后他们几个人从坦克里面一起逃出来。他说他们就往前走的时候，他说右边的左边的全部都倒下来了，他说只有他是活着回来的。他说就是这个诗篇，他看的时候他就想到这个诗篇，他说虽有千人在我右边扑倒，万人在我左边扑倒，但是你必保佑我。所以这个是神对一个亲密的人的一个应许。然后第八节他说，你为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然后呢第十节讲到，灾祸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来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要拆在狮子和毁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然后最后一个应许十六节，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诗篇里边哈，这是两种经文，一种经文就是写到我们和神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那另一种经文就是讲到了这样的一个人，神要怎么样的来保护他，神要怎么样的来祝福他，神要怎么样来成为他生命里面的保障。所以我觉得这个诗篇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就是让我们常常的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和神建立一个非常美好的关系。那么我们怎么样来建立和神美好的关系呢？所以寻求神的面这件事情，就是代表了我们和神想要建立一个最亲密的关系，那个是一个面对面的一个关系。当你有这个关系的时候就没有关系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基督徒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原则。所以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 也是我们基督徒和天父之间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地方。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关系不是一个利益的关系，不是一个利用的关系，这个关系是一个爱的关系，是一个真诚的关系，是一个无私的关系，是一个彼此奉献的关系，也是一个主的爱比酒更美的一个关系，是一个基督和教会那个彼此相爱的一种纯洁的灵里边的一个关系。那么如何来建立哈？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心首先要对。你会发现我们寻求神的面，当我们研究大卫的人生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卫是神非常喜悦的一个人，那个心在神面前是非常对的。我相信寻求神的面好是要有一个非常柔和的、谦和的、单纯的、向主没有保留的、非常渴慕的这样一颗心来寻求神的面。所以我们要常常的求主哈，来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成为一个单纯的心。大卫的心就是向神有这样一颗单纯的心。我要求主哈，把我们的实心拿掉，能够换上一个肉心。这个是影响我们和神关系之间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心在神面前不是一个肉心，是一个实心，是刚硬的。然后把那个爱世界、爱各样东西那个属灵的一个淫妇的那个心换掉，让我们换成一个对主是专一的那个童女的心，一个圣洁的一个心，单单爱主的这样的一个心。当我们研究大卫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卫向神的心好真的是非常单纯。每一次你读大卫的诗篇的时候，你就有这种感受，大卫是非常的向神单纯和敞开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大卫的诗篇，大卫是单纯的向神谈话，单纯的向神呼求，那也单纯的把自己的内心的光景来告诉神，单纯的把自己的环境告诉神，单纯的向主认罪，单纯的把自己的内心的痛苦惊慌讲给神听，单纯的向神呐喊的这样一颗心。大卫非常的单纯，他跟神之间哈没有任何的遮掩的，他心里怎么想的就直接跟神讲。你会发现大卫就是这样的，所以神非常的喜悦大卫的这种单纯，没有遮掩，没有保留，没有做作。所以大卫和神的关系，你会发现在诗篇里面，你当你读他的诗篇的时候，你会发现是一个一对一的、面对面、心对心、灵对灵的一个生心灵的一个最深的一个相交。所以主耶稣在新约里面讲，他说神是一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大卫向神的心很单纯，但是大卫这个人复杂不复杂呢？大卫这个人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人。如果你看这个这个撒母耳记下哈，大卫犯罪的那个，你就知道大卫是非常复杂的。大家都知道大卫有一次在这个皇宫的平顶上游行，看到了这个八十八在那洗澡，他就问这是谁，然后人家说这个是一个人的太太，他就说你把他给我接来。接来了以后呢，他就跟这个八十八就犯了这个淫乱的关系。那八十八后来就跟他说我怀孕了，大卫呢就写了一封信，把他的丈夫呢从前线打仗的时候调回来，希望呢他的丈夫回家呢和太太同房，他的罪就被遮盖掉了。可是这个人呢就是不回家，很奇怪，他说前线的仗是在战士在打仗，我不能回家，所以他就在大卫的皇宫外边睡。哎呦，大卫很痛苦。第二天又想了一个计，你知道，把这个人又叫进来了，然后呢说我们一起吃饭吧，就把那个人灌醉，你知道，灌醉以后希望他醉了以后呢就回家了。结果呢这个赫人乌利亚呢灌醉以后还是没回家，还是睡在宫门外边。哇，大卫更痛苦了，大卫就想了更好的一个计，写了一封信给前线的元帅约雅，说把他派到最危险的地方，当他到最危险的地方，你们全部都后撤，使他被杀。这个赫人乌利亚就拿着这一封要杀掉他的信，就去了前方，交给了元帅约雅，结果他就被杀了。
当他丈夫被杀以后，他太太哭，守丧的日子过了以后，大卫就把这个八十八娶进了宫里面，做了他自己的太太，然后为他自己生了孩子。你看到没有？大卫的心是非常诡诈的，对不对？我们了解大卫的心是非常诡诈的。那么大卫的心这么诡诈，为什么神这么喜悦他呢？但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卫同时是诡诈的。我想我们都是诡诈的，对不对？我们的心和大卫都差不多。当我们坏起来的时候，我们里边那是非常诡诈的，你知道？有的人是明坏，有的人是阴坏，你知道？那我爸爸曾经跟他说，他说，他们那个剧团里面有两批人，一种人是阴谋的，你知道？还有一种是阳谋的。他有的人是阴坏，有的人是阳坏。他说，那个阳坏的人就是跟你说好了，我现在要整你了，你知道？你就跟美国打仗一样，说我们现在要攻打伊拉克了。就已经说好了准备要打，这是阳谋，有人是阴谋，所以我们的心都是诡诈。但是你会发现大卫的心在神面前永远是单纯的。这个就是神为什么一直喜欢大卫。我们每一个人哈，我相信神都知道我们的心是诡诈，比万物都诡诈的，坏到极处的，因为这是圣经上对每一个人的形容。我们每个人心都是一样的，无一例外的。但是大卫之所以神那么样的喜欢他，是因为他在神面前永远是这样单纯的。其实我们从小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的诡诈就已经显出来了。有一次我去一个牧师家哈，我们三个人正在聊天，然后他女儿在旁边写功课，你知道？突然这个牧师呢就大吼一声，向他女儿说：“你不要再听我们谈话了，你为什么老是偷听我们谈话？”因为他的女儿是这样，他在写功课，写呢，突然手在那动，然后底下没有字了，你知道吗？然后呢，脑子就在那听他们谈话了。他那个牧师哈，一飘，他的手在那动，然后一直在动，底下没有字，他爸爸就开始骂他了：“你为什么老是听我谈话？啊，平常听我和你妈妈谈话，现在又听我们几个牧师在谈话。”你看这个小孩子从小就是这样的，我们无一例外的。我们每个人心的，但是你看大卫在人群里面混，他又是君王又是政治家，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方。你看大卫在人群里边一定是非常复杂的，但是大卫的心好在神面前是非常单纯的。当你读诗篇的时候，他从来没有在神面前复杂过，他对神的爱慕，对神是没有遮掩的，对神的那种尽情的敬拜，对神没有保留的那种的赞美，对神的赤子之心，对神没有拦阻的那种直接的那种敞开，与神之间那种最深的那种交流，这个就是神最喜悦大卫的地方。神非常喜悦大卫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当你看到大卫的诗篇，他说：“主啊，我心里边何等的愁苦，现在有很多的人来攻击我。”这个都是大卫直接把他的心完全向神敞开的。主啊，你是我的高台，主啊，你是我的山寨，完完全全的，大卫心里怎么想就完全直接的跟神表达出来。所以这个是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学习敬拜、学习赞美、学习祷告的时候，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一直要学习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而神把诗篇好放在圣经的中间，而诗篇呢又是圣经中最长的一卷书，说明了赞美敬拜是最能满足神心意的一件事情，也是最能触动神心意的一件事情，也是最能够带进神荣耀的一件事情，也是最能够敞开我们的心的一件事情，也是最能够改变我们的心的一件事情。在神的眼中，敬拜、赞美、祷告、歌颂是神看为最美的一件事情。这个就是大卫为什么在神的眼中那么蒙神喜悦，写了那么多的诗篇，那么样的善于敬拜赞美，这个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另外一件事情我们要从大卫身上学习的，就是当扫罗王神离开他的时候，这个有邪灵来攻击这个扫罗王，那大卫一弹琴的时候呢，这个邪灵 都离开这个扫罗了。当你看这个大卫王的电影的时候啊，当这个扫罗王非常痛苦的时候，这个大卫就把大卫叫进来，大卫就拿一个小琴在那开始弹，然后一边弹一边就开始唱诗篇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是叫哦。他去弹的时候，扫罗哇非常舒畅的弹完以后，扫罗说你们可以走了，我可以睡觉。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大卫因为他很善于敬拜赞美，因为他活在神的同在里面，你可以看到大卫的属灵的生命是非常非常亲近神的，是好像活在神的宝座面前的。他可以把一个人从一个属灵的黑暗里边借着敬拜赞美能够带进到一个神的同在里边去，这个是敬拜赞美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能力，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一种能力。所以大卫深深的了解这个敬拜赞美的能力，所以当大卫做王了以后，他就制造了许多的乐器，然后把这个利未人哈，善于唱歌的利未人分成了很多的班，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周七天，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无时无刻的不在神的这个约柜面前一直不停的赞美。哇，那个赞美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把神的那个同在那个荣耀就带进了以色列整个的国家里面去。所以我们要成为一群啊善于赞美的一群人。所以大卫是一个以色列的美歌者，这个是圣经上对他的评论，就是他掀起了整个对神的一个敬拜赞美的一个属灵的一个高峰，他自己也是一个敬拜赞美的一个人。所以大卫哈，我觉得神喜悦他的就是他在神面前第一件事情就是他非常的真诚，他真诚的在主面前认罪，真诚的在神面前来与神面对面。第二件事情我觉得神非常喜悦的就是大卫是一个不顾自己面子的一个人。你看当大卫犯罪以后，他写诗篇第五十一篇，那个是拿给这个整个的敬拜赞美团来唱的，那这一唱整个国家都知道大卫的事情了，但是大卫在神面前就是不顾自己的面子。大卫在神面前当他真正的明白他是犯了罪以后，他就常常的撕裂心肠。大卫在神面前可以忘我的跳舞，大卫也可以在神面前能够完全的顺服，大卫在神面前非常的柔软，神在大卫的生命里边是最大的。所以大卫在神面前他看自己如同粪土一样，所以这个是大卫一个非常非常蒙神喜悦的地方。那么当我们谈到寻求神的面的时候，我相信哈，有几点事情我们常常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必须要花时间来建立和神的这个关系，花时间来亲近主，花时间单独的与神来相会，那么花时间来读经，花时间来祷告，花时间与天父谈话，一定要花时间的。不花时间是不可能建立起那个亲密的关系的，一定是这样的。每一次当你花时间给神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心是非常喜悦。我曾经听过一个见证，讲到一个人哈，每一天六点钟都在他的那个客厅里边跟神在那里祷告。那有一天呢，他起晚了，当他这个提着包包冲冲的准备去上班的时候，他路过客厅，他突然很深的感受到哈，神坐在那边在等他呢。他说主坐在那边在等他，主在问他，他说你今天忘记了我们相会的时间了。他说我非常的宝贵，非常享受这段时间。哇，你知道这个已经和神建立了一个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就是你每天在那里，每天在那里祷告，神已经 非常非常的喜悦，非常享受那段时间。当你那天没去的时候，神在那等你。哇，这个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所以我们要花时间来建立和神的这个亲密的关系，花时间来寻求神的面。这个面哈，是灵修生活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要来寻求上帝的面。那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能够完全的向神敞开，把我们心里面怎么想的、怎么感受的、怎么觉得的、怎么认为的，全部跟神谈话。你会发现神喜悦的就是这种直接的、没有拦阻的、没有遮掩的一种真诚的、完全单纯的一种关系，来亲近他。那么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再看最后一节圣经，诗篇34篇第十节，诗篇34篇第十节，诗篇34篇第十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哈。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啊，我们请同工把。